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拥有原子弹、氢弹的朝鲜呢，对国际社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在发展核武的道路上走到今天，中俄养虎为患固然贻害无穷，但美日韩犹豫不决、贻误战机也难辞其咎。国际绥靖主义让金正恩把与之相关的这个美中韩日还有俄国这五大强国呢玩弄于股掌之上，教训不可谓不深。那为什么朝鲜在核武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能否痛下决心联手制止金正恩的战争游戏和核讹诈？平壤目前手握两弹，现在动手是否已经为时已晚呢？我们就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演播室里的嘉宾是华盛顿资深传媒人士臧国华先生。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在东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好。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请教这个演播室里的嘉宾，几天前呢，我们看到朝鲜试射氢弹这个事件震爆了全世界，为什么这一次朝鲜的这个动作这么大，震动也这么大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外界啊，对朝鲜在核武和导弹技术上的这个研发能力啊，严重的低估。这个我们知道，在90年代朝鲜刚开始发展核武、发展这个弹道导弹的时候啊，这个外界其实并不看好它，认为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其实刚开始啊，这个美国跟这个朝鲜谈判最后达成那个框架协议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就是说这个小孩子调皮，他要闹一闹换点糖吃，这个拿这个导弹、拿这个核武的发展来作为一种药匣的这个资本，向美国、向韩国、向中国来要吃要喝，没有人认真的把它当回事。后来这个朝鲜的这个核武发展、导弹发展越来越这个向前走的时候，大家对他的预期也是真的是没有想到说会发展这么快。这一次的这个氢弹试爆更是让大家大吃一惊。那我们知道这个金正恩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有人说他是个疯子，这个又说现在有两弹，大手握这个两弹的这么一个疯子。其实我觉得这个金正恩啊，这个人他是有一些这个疯狂的发言和动作，但是他绝对不是疯子。你看一看朝鲜在东北亚的这个情形，他的这个战略和周边，他基本上被这个强敌啊环伺。好，中国是他唯一的靠山，但是这个靠山近年来是越来越不可靠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发展核武，他就是为了保命，就这么简单。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如果用赌徒来这个做比喻的话，金正恩他是一个这个赌本最少的赌徒，但是他敢玩大的，他敢下大的赌注，所以呢他赢的就多。
是的，那么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再也不能简单的就把金正恩看成是一个疯子。实际这个人呢，他在发展核武这个道路上走到今天，看出来他是有很深的这个计谋算计的。好的，我们请教日本的这个杨中美博士。现在呢，刚才这个臧国华先生已经说了，金正恩已经手握两弹了。这个手握两弹的金正恩呢，有些媒体形容呢，就像一个疯子佩戴上了武器。那么国际媒体，很多媒体都普遍认为呢，说金正恩现在已经成为自希特勒纳粹政权以来对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您怎么看今天的朝鲜以及今天的金正恩政权呢？
好像我觉得这个比喻并不恰当。当年的这个纳粹德国，它是有这样一个力量和这个战略意图，才能进行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但是现在的朝鲜呢，就像刚才臧先生所讲的，它的出发点主要就是保命，主要就是维护自己的金家统治。 他们从这个金日成开始就开始要搞核武器了。
嗯，
那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以后呢，实际上已经走到这一步呢，是长期的战略的发展的结果。
嗯，
因为他在这个冷，特别是在冷战割据以后啊，解散解体以后啊，他觉得这个中苏已经靠不住了，他要保命的话，他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力量。第二点呢，在经济竞赛上，他已经是完全输给了韩国，想用经济发展来赢得朝鲜统一，这个梦已经破了。他最大的想法就是要保命，要保自己的政权。那么从历史的教训来看，他也就看到了利比亚和这个像伊拉克这样这个情，这些小中小国家的情况，如果他们放弃了核武器，他们就灭亡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从种种的内外因素来看，他发展是有他的既定的政策和他的战略要求，所以主要的就是为了保命。
主要就是为了保命，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拥有了氢弹，拥有了原子弹，那被人视为就是把金正恩呢视为就是对人类文明或者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威胁，这种看法不过分吧，杨博士？
我觉得呢，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危险倾向，如果不经意的引发了一场战争和进行了误判进行了战争，那么手握两弹的这个北朝鲜呢，很可能就会在维护自己的政权的命运下赌一下，那么周边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韩国，包括甚至中国都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他发动这样战争的一天，实际上他就是他灭亡的一天。我觉得金正实际上是一个不是像外界所说的那么样疯子，他实际上有精心的策略的，他不会轻易发动这样一个战争。比方说他对要关岛进行这个导弹试射的打击，我看他就是不敢的，是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威胁。
嗯，
如果他真要这样做，实际上招来美国的这个大规模的报复的话，他是不能存在的。那么中国也不会去帮助这个北朝鲜去对抗美国的。
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嗯，好的。
其实我刚刚有讲，就是说金正恩他不是疯子，
嗯，
他其实蛮会算计的，
嗯，
他今天发展这个导弹也好，发展核武也好，其实他不是为了发动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战争，
嗯，
他是为了在让别人不敢对他发动这个军事打击，
嗯，好，
那就这一点来讲，他其实这个所谓对世界的威胁啊，不是为了去发动战争，而是为了防止别人来这个打他。
好的，
所以他也不是一个疯，他不是疯子，他不会去自杀，因为他知道他发动战争，无端发起战端，就是他这个死亡的那一天。
好，那我们来谈谈他发展核武这个道路。我们知道朝鲜呢，一提起朝鲜我们都印象就是这个国家连饭都吃不饱。
是的。
那么金正恩政权呢，外界媒体不止一次的报道说这个政权摇摇欲坠了已经，可是他却在能发展核武这个问题上，把五个大国，
是
美中俄国、日本还有韩国五个大国玩弄于他的股掌之上，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能走到今天？
这个朝鲜他虽然很穷也很弱，
嗯，
但是呢他在这个利用大国间的矛盾这一点上做得非常的高明。
嗯，
其实他不仅仅是现在刚刚你提到的六方会谈中的其他五方这几个这个大国，过去在冷战时期在中苏之间他打这个牌打得也是非常高明。
嗯，
他是左右逢源，两面得好处，还让他跟中苏之间呢去竞争，看谁给他好处更多。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很好笑，当时中国因为文革，因为政治运动，其实经济发展得很慢，然后人民的生活也很这个困苦，朝鲜人当时的生活水平是高于中国人的。
嗯，
为什么？因为他拿了中国太多的援助，又从苏联拿了很多。那么到了六方会谈以后呢，他清楚的了解，你们叫我来契合，其实你们各有盘算，他想的对不对？当然对了，对不对？我们先看一看中美之间，中国需要朝鲜契合，为什么？因为契了合以后，南朝鲜和这个日本就没有道理去发展核武，对不对？但是他同时不希望这个金家政权垮台，在这个北朝鲜出现这个动乱，这样呢大批的难民会越过边界进入中国，这是一。 第二呢，这个美国就会一下子压到鸭绿江边，增加中国的这个战略的这个压力。
嗯，
这是他不干的。美国也一样啊，美国说起这个朝核问题，他最喜欢用的就是制裁。
嗯，
为什么？制裁没有成本，尤其对美国而言，什么都不需要动用，而且他常常就关键看中国。为什么？制裁中间要花一点成本的就是中国，因为中朝的贸易比较多，所以美国基本上是请你帮我解决朝鲜问题，他一点都不愿意出力嘛，对不对？如果美国真的想出力，他早就把它搞掉了。那么再一个，我们看到川普这个政府，他川普其实是要对这个中国对中美贸易是不满意的，希望做调整，希望这个在贸易上要限制中国。他现在把这个贸易也跟这个朝核问题连起来，说嘿，你帮我解决了朝核问题，我在贸易上可能会对你好一些哦。所以谁都没有真的把朝核问题当一个正经的事情来做啊。再一个，我们看中美之间有分歧也就算了，其实美韩之间矛盾也很多啊，对不对？这次这个朝鲜氢弹这个试爆以后，美国就马上就说了，所有的选择都在台面上，意思是说军事行动也是可能的。但是韩国怎么说？我们昨天听到这个韩国外交部第二次官在这个华盛顿这个演讲，他说我有两项东西是不能接受的，第一，这个朝鲜拥核我们绝不接受，第二个，把战争作为选项我们也绝不接受。如果美韩之间都不能够携手，都不能够这个一致的话，你怎么叫这么多的大国都一致？朝鲜就是利用了这些的不一致，跟你们玩，一边跟你们谈拿点好处，另一边继续发展核武和导弹。所以这就是今天的结局，
周边大国各有各的算盘，
是的，
就让朝鲜做了空子。那么我请教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金正恩他凭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是美日韩太软呢，还是受到了中俄的庇护？什么原因？
我觉得呢，他这个原子弹发展的初期阶段是得到了苏联的技术的，他许多的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的这个技术人才都是苏联培养的。那么他发展的模式是仿效中国的，尽管朝鲜很穷很贫困，但是他也像当年的中国，为了自身的这个安全勒紧裤带在搞这个两弹一星。那实际上今天的朝鲜的两弹一星的模式实际上也是两弹一星的模式，完全是仿照中国的。那么在中国从这点来看呢，他尽管不希望朝鲜发展核武器，这样会迎来韩国和日本的核武彰化甚至台湾，那么但是反过来讲，他看到台湾这个朝鲜这样的发展呢，是走中国道路模式，他受于当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他也没有大力的去反对，那么是他朝鲜很充分的利用这样一个背景，
嗯，
和几个大国周旋，利用大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就像刚才昌先生所讲的那样，
嗯，
在巧妙的搞了一种利用外交，所以呢，他把这个问题走到一步，他走到这样一步，实际上美国的奥巴马政权和克林顿政权都是有很大的责任的，他们是采取了战略的忍耐和这个姑息养奸的态度，实际上扣到他们头上也是可以讲的。
嗯，
那么我觉得这个走到这样一步，几个大国都有责任。
好的，
那么对，好，就这样吧。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他们要加入我们讨论了。我们先来呢接电话啊，这个新疆的黄先生，您是第一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现在的形势就是国际社会眼睁睁的看着朝鲜试验核武器，
嗯，
而无动于衷，究其根源还是因为国际社会间的利益纷争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就同历史上的中美苏三大国对待朝鲜的问题上一样，是处心积虑，各怀鬼胎，根本不可能团结一心的共同来对付和制裁朝鲜的核游戏，否则朝鲜不可能嚣张跋扈到今天啊。
好的，谢谢。
根本不可能朝鲜有机会来试验比原子弹威力还大的氢弹，后果和责任只能由所谓绥靖主义的国际社会来承担了。
好的，
谢谢，
谢谢您啊。下一位是湖南的李先生。湖南李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李先生。
国共收割东共， 跟这个朝贡都是邪恶的政权，他们与民主国家为敌，所以与美国他们都为敌，就是他要培养这个邪恶的魔鬼来捣乱世界。
好的，谢谢湖南的李先生。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我觉得这个朝鲜核试验已经是戳破了这个川普的纸老虎了。如果是美国这么软弱的话，我相信十九大以后，中台应该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说，朝鲜它的核武器只能自保，不会影响到中国也好，中国的安全。但是看美国是不是愿意有这个决心，拿出足够大的这个东西来跟中国交换。如果比如说用台湾跟中国交换，那么中国也可以帮他把这个事情摆平。那就看美国有没有这个决心了。
好的，
如果美国这么软。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我们刚才呢三位听众观众啊打来电话谈了他们的看法。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网友发来评论，我们选读一些啊，选读一些啊。一位叫李明的网友他说，日本韩国立即开展核武研发，快速形成反制力量，迫使美中俄以实际行动来解决朝鲜核武问题，这是李明先生的建议。另外一位叫 Sky 射天宫，这位网友说，内地啊，他是指中国了，中国纵容朝鲜发展核武，现在呢自己却如老鼠一样进了风箱，两头难。海豹突击队他说，中共搬起石头必定会砸自己的脚，朝鲜的核武器是为北京准备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一位叫谢谢春华，这位啊网友说，朝鲜要是以核自大，要求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会，然后得寸进尺的向美国、中国各拿好处，又该怎么办呢？这个无赖国家学的是古巴卡斯特罗政权，以核武器做保护伞，为金家王朝苟延残喘啊！刘家明他请教嘉宾，朝鲜发展核武器，韩国没有责任吗？我们刚才接了一些电话，然后又选读了一些啊。这个网友的评论，我们请啊藏先生首先您综合回应一下好吗？
我觉得这个先回应一下刚刚最后这个网友的说法，就是他的提的问题哈，就是说朝鲜发展核武器，韩国有没有责任？韩国当然有责任，因为韩国是跟美国站在一起的。这个当初这个跟美国啊，在这个朝核问题上，这个他的立场是不是完全一致？直到今天，刚刚我有提到，就是美国有的时候，尤其川普政府，他很强调，就是说这个北朝鲜你别太嚣张了，我所有的选项都在台面上。但这种情形下，这个韩国还要很公开的一而再，甚至跑到华盛顿来这个表明说，战争选项我绝不接受，而且也是前之前也说过，这个美国不能未经韩国的许可。这个对这个朝鲜发动打击，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在这个纵容和助长了这个北朝鲜在这个朝核问题上立场强硬要继续走下去。这个韩国呢，这个为什么会这样，也有他的苦衷，他最大的苦衷就是说这个朝鲜的核武器去打美国可能不一定能打得到，现在有这个导弹的能力，但是精准度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可能打到，可能打不到，但是他要打韩国、打日本，那真是说打就打。所以他有这样的担心。就算不动用核武器，光是常规武器，就是大炮而言，在板门店一线，这个北朝鲜就部署了大概80,000门这个大炮。80,000门大炮什么概念？3分钟之内，它可以叫首都首尔成一片火海，那几百万人大概就要丧生了。
这不是夸口。这是事实，
这是一个事实。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你让南朝鲜他怎么办？他没有办法，他只有通过对话来感动对方，通过援助来感动对方。所以昨天那个他的这个外交部的次官啊，这个他也说了，他说最佳的办法还是对话，要有两种对话，两个轨道的对话。一方面呢，去谈这个怎么废除这个核武，好，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第二轨的对话呢是人道对话， 人道对话什么意思？就是要给他提供这个援助嘛，希望这个能够改善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样同样也可以让金家的这个王朝持续下去。你为何不选择这第二项？这是韩国在打的这个算盘。
好的，那么我们听听杨博士啊，东京杨博士您的意见，您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和意见好吗？
我觉得刚才的网友们讲的都有不同的角度，都有一定的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我觉得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要低估朝鲜永和的决心，他实际上是不会放弃核武器的，他不会放弃导弹这个发展计划的。唯一有可能的话，就是中美俄联手，是将强大的经济压力和封锁，那么这个国家呢是可能无法生存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举行和平谈判的话，或者怎么样，还有可能促使他放弃核武器。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中美联手决心有多大，现在关根结底就是中美的是不是走在想在同一条这个问题上，想在共同的利害关系上，如果走到战略的结合着的话，应当是能够还有希望解决朝鲜问题。
好的，
这的话是一点没有希望的。
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呢，就是国际绥靖主义，各种各样的绥靖主义呢，让金正恩政权朝鲜这个钻了空子。那么这一次让朝鲜的核武走到今天，它已经有氢弹了，这个氢弹震爆的这个效应，您觉得能不能惊醒？我首先请问藏先生啊，您觉得能这个氢弹震爆它能不能惊醒振兴这个国际上的这种绥靖主义思潮呢？
我觉得国际上包括国际社会的这几个大国，他们从来就没睡着，他不需要一个氢弹把他这个震醒，是对他有所震动，是因为说哇他怎么发展这么快，这个包括美国的情报机构，美国情报机构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准确的，尤其是现在全天候的在天上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甚至还有声音的这个监听，怎么会发展这么快？所以有震动，但是不见得是惊醒。那你刚刚有提到国际上的这个绥靖主义，其实国际上在这个某一个国家核武发展这个问题上，国际上的着力点非常的少。我们知道其实在朝鲜之前，这个刚刚大家提到这个朝鲜核武的发展模式完全是中国模式，当年中国也是在国际封锁的情形下把这个原子弹这个氢弹发展出来的。你靠国际上去这个不做这个绥靖，你阻止不了他，他一心要发展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这个刚刚这个杨教授提到就是说未来什么办法，我觉得现在大家还在讲说要朝鲜契合，我觉得是绝对的不现实。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说大家这个各方要考虑朝鲜就是拥核了了，你要承认他拥核的地位，然后坐下来跟他谈说冻结，然后呢美韩也好别国也好也减少或者冻结对他的威胁，这样让他这个相安无事，能够这个生活下去。这个核武的火车已经出站了，而且已经跑得很远了，你告诉他你绝对不能启动，那火车它退不回去了，子弹已经在空中飞了，已经飞了一段时间了，它怎么能回到这个枪膛里？
可是藏先生，现在有很多人这样认为，就是说一个正常国家，你像印度、巴基斯坦，它拥有核武，大家不会说什么。但是金正恩政权这个人，他拥有核武，这个危害是很大的。
是，这个金正恩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危害大？就是因为他不按常理出牌。他经常会有一些疯狂的言论，但是我一开始就说过，其实他是一个他是很会算计的一个人，他绝对不会去这个飞蛾扑火去自取灭亡，他不会。你刚刚讲的印巴，其实印巴也是好的例子。当初印度、巴基斯坦在发展核武的时候，他们也受到过制裁，美国也对他们制裁过，可是制裁有用吗？没有用，他还是把核武给发展起来了，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接受他们是拥核国。所以我觉得朝鲜的问题只能冻结，要想废核真的是很难。
好的，那我请教杨博士，东京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刚才藏先生谈的这种观点呢？
应当肯定就是朝鲜拥核的决心呢是非常强大的，他呢实际上已经宣称自己这个 核武器拥有国家了，已经是一个核大国了，而且是核大国了。
嗯，
那么实际上是呢，要他再走向回头的确是很难，但是他也毕竟是一个小国弱国，那处于这个周边形势也不见得，除了中国对他是一个有半壁屏障的作用以外，其他的国家都是在敌视他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是很脆弱的。他如果是一个和永和的巨人的话，他实际上脚是泥着的巨人。
嗯，
如果在中美俄等等这些国家能够有个统一的战略和策划下，应当说是能把他引到谈判桌上，然后逐渐形成一个至少是动和或者进一步的取和的这样一个方向努力是可能的。
好的，
我觉得呢不能放弃希望，因为这个现在比什么时候我觉得就到了最后一口气的地步了，如果这个机会错了就没有机会了。
好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这个问题上呢都比较慎重，但是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啊，可能不太赞同我们嘉宾的意见。比如说这位刘佳明这位网友，他说如果想保命，那么已经有两个蛋蛋的金正恩已经能保命了。为什么他要继续挑衅呢？我觉得原因有三：第一，他是疯子，尝到了太多的甜头啊；第二是尝到了太多的甜头；第三呢，是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他们永远不会觉得安全，即便是有了核武器，也依旧会感到受到威胁。这是刘佳明。另外一位网友就叫 Frosten Stone， 这位网友他说，集权专制政权要想生存，就要让百姓处于危险的气氛当中。中共的周边不可能有和平，金家胖子就是中共养的狼，无论这只狼咬谁，都会对中共的统治有利啊。那我们回桑先生，您怎么看我们刚才网友的意见？
我觉得呢，这个没有错，这个金正恩拥核啊，拥有这个两弹不是最终的目的。
嗯，
我认为他的目的啊，这个也不是拿去要挟别人，他的目的还是针对美国。
嗯，
他根本没把日本也没把这个韩国放在眼里，他还是这个着眼于美国。要着眼于美国什么呢？要让美国坐下来跟他谈，要让美国坐下来跟他谈什么呢？谈这个关系的正常化，这样呢美国就可以保证不对他动武，这样他就没有后顾之忧。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能够对这个朝鲜动武的国家大概只有美国。而且还有一段历史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应该这个回顾一下，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在这个克林顿政府的末期，这个当时这个美国跟这个朝鲜的这个契合谈判，其实差一步之遥就成功了。
嗯，
那个时候的前国防部长佩里去了平壤，跟他们去谈了很久，而且这个当时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也去了平壤。跟这个金正日啊还有合影，那个时候谈的基本上谈妥了，这个朝鲜呢同意这个放弃核武，然后呢美朝关系正常化，双方还谈了怎么样去设这个联络处，怎么样去设这个大使馆，一切都做好，但是时间不够，大概还差6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最后这小布什总统接任了，接任以后因为他周边都是一些新保守主义派，所以呢这个强迫中断了美朝之间的这个谈判。所以想想那个时候啊，要想让朝鲜契合是有一步之遥的，是可以做的。
那我再请教杨博士啊，刚才我们的网友呢他认为呢，朝鲜现在如果要保安全保命，刚像您说的那样，他已经可以保命了，有两个原子弹了，但是您估计朝鲜下一步会怎么做？还会继续发展他的核武吗？
他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要美国承认他的核大国的核拥有国家的地位，和朝鲜坐下来谈判，签订这个朝美和平协定，结束战争，这样他会才有一个安心感。他主要的目标是这样，所以他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呢，他就是要壮大自己的力量，所以拼命发展的核武器。现在这些网友讲他有两弹就能保命，这是没错，但这不过是一个种形式上的，在国际社会上还没有正常化。他想要达到这样一个正常化的渠道呢，实际上还要走很多的路。所以说呢，并不是说想象的那么简单，朝鲜有了两弹就能保命，他还要走很多的路，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安全的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一位网友叫司马奈，他提出这样的理论，他说美国刚才您提到美国呢，他总想把这个 很多人都认为呢，美中两国现在就有点像二战前的这个英国和苏联，都想把这股祸水引向对方。那么司马奈这位网友说，美国可能需要一次珍珠港事件才有决心制裁朝鲜。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您简单回应一下。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美国也好，中国也好，要是真的要来觉得这个问题对双方威胁都很大，要联手去解决，而不能相互借题发挥。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庭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这个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这里要向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道歉。我们感谢臧国华先生和杨中美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讨论热点话题，朝鲜半岛战争阴影下的人民的声音，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